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个话题始终是围绕着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的，那就是母乳喂养这件事情哦。它看似平凡，却蕴藏着无尽的这个力量和深深的情感吧。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母乳喂养着看起来非常自然的过程，其实也面对着很多的挑战啊，甚至是误解。比方说新手妈妈们可能会因为乳汁分泌不足而焦虑，可能会因为喂养的这个姿势不对，或者是等等的，会感觉到非常的疼痛。那也有可能呢，在周围的各种声音当中呢，他们会迷失方向的。所以但是有一群人，他们致力于推广母乳喂养这件事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爱心为妈妈们呢提供支持和帮助，也让更多的宝宝们呢能够享受到母乳喂养的益处。那今天 TFM ICU 呢人物专访，我们邀请到的是有一位母乳喂养推广者吴明芳Ming来和我们分享。早安Ming。
早安 TFM 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Ming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最初是怎么样开始你这个母乳喂养推广的这个部分，然后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呢？
那我就先从兴趣开始。兴趣是因为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我在做产检就有那个 detail scan 的时候，医生就发现到我的宝宝心脏有孔。身为第一次做妈妈的我，当时候是带着很多愧疚感的。我就在想，既然已经这样子了，那宝宝生出来之后，我能够做些什么东西来保护我的宝宝？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讲说，无论如何我都要母乳喂养我的宝宝，因为心脏有孔的孩子最怕就是他生病的时候，
对，
万一感染的话那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就做了准备，我当时准备很好笑的，我自己以为看了一本母乳喂养书就很 OK 了
是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实际操作还是和书本有些差别了，
对，还是差很远了。所以兴趣就是因为怀第一胎宝宝身体健康有状况而开始接触到母乳喂养。那至于推广的部分，今年我们才开始做推广。
就是之前有其实有听你说，你怀第二胎之后，你才开始进行了这个母乳喂养的推广，是吗？
对，因为我怀第二胎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每次我们古晋都没有资源啊？就是我很想去上母乳喂养的课。但是当时候是没有的，
是
当时候 MCO 之前，我怀第二胎是2019年，就也还没有 online course， 所以很多东西这些资源都没有。那我就想，好吧，那如果既然没有资源，那我就请老师过来把我训练成 breastfeeding counselor， 然后我来帮助自己好了。所以那时候就召集了10个人，包括我们10个人里面3个是孕妇。我就挺着8个月大的肚子，就上完课之后呢，一个月后就马上用得上了我的那些知识。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那你从开始从事这个母乳喂养推广之前，你本身对于这个母乳喂养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然后在了解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讲到这个认知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在蛮小的时候，大概9岁10岁，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妈妈去沙多那边逛街，沙多底楼，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她就露出乳房，然后抱着一个婴儿。那时候我完全不懂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觉得这不是很哦咧咧的事情吗？因为一向以来我们都被灌输就是你乳房你不可以露出来哦。当我看到那个妈妈在大庭广众下露出乳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太不能接受了，我就站在那边皱着眉头就瞪着那个妈妈。那个妈妈她也很聪明哦，她没有因为我瞪着她而就觉得不舒服或者是离开，她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闭着眼睛。我觉得他好厉害啊。我在这个妈妈身上看到的一点就是，你要很清楚你今天母乳喂养的原因是什么，你要找到你的 anchor， 像一个船的那个锚。当你很清楚你今天为什么要母乳喂养的时候，身边的人怎么看你，或者是身边的人讲些什么话 打击你，你虽然会难过，但是因为你很清楚你的为什么，你还是有走下去的那个动力的。
是，而且这个决心其实也挺重要的，还是要意识到这个母乳喂养的益处是什么了。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其实你在了解了之后，你就有发现到说啊，我现在想要投入这个领域嘛。那你觉得你在这个母乳喂养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什么？
我觉得挑战还蛮多的，举几个比较大的挑战。第一个就是配方奶到处随手可得，你随便去哪一个那个 supermarket 什么牌子的都有，所以太容易得到了，所以那个是一个挑战。再来就是我觉得支持不够，支持包括丈夫的支持，丈夫跟就是老公跟老婆，你们是一个 team 来的，所以妈妈非常需要老公的理解谅解跟支持，她才能够好好的把你们的宝宝照顾得好。所以支持方面，老公、家里人，甚至月嫂、坐月中心，工作呢，工作场合有没有一个适合妈妈去帮奶啊，维持奶量的一个地方。请不要叫妈妈在厕所里面帮奶，那是很不卫生的事情，就像你不会在厕所里面吃东西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都有影响。然后最大的挑战我还是觉得是妈妈的心态，妈妈的认知。因为如果今天妈妈认为母乳喂养跟配方奶喂养其实都没差嘛，两个随便一个孩子都可以长得很健康的话，
是
他不会选择去母乳喂养的。
那你在面对这些你刚才提得到觉得蛮大的一个挑战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克服呢？尤其我觉得在认知方面我相信还是蛮难的，对吧？
对，你讲到重点了，认知很难克服。也讲真的，我觉得妈妈一般上可以归为三类。认知上，如果今天那个妈妈的信念里是觉得配方奶粉也好，母乳也好，都没差，那个呢你还改变不了她。但是如果她是属于第二类，她已经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了，可是她不知道要怎么做啊，这种妈妈你就可以接触她，跟她多了解。或者是属于第三种，就是已经很好奇了，我听我的朋友讲母乳喂养好像还很不错，对宝宝很好。所以第二类第三类的是你能够去改变她，然后跟她多聊。第一类的就有一点难，但是也不是讲说我们放弃第一类的，而是我们要每一次把个案做好，然后再由这些妈妈去跟她的朋友分享。
是，
当他们分享的时候，他就会改变那个人的信念，就可以把第一类的妈妈慢慢的变成第三类，就是开始对母乳喂养有好奇，这时候下手的时候就可以聊得上了。
是，而且我觉得宣导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走的这条路上吧。
对，
就希望说更多的妈妈看得到母乳喂养的这个好处。
对，因为之前我们做的是个案，就是宝宝已经出生了，然后妈妈遇到问题来找我们
解决。
对，但是问题是它就像一个绳子，妈妈找我们的时候已经打很多结了，然后我们要一个一个的结帮他打开。有些结比较不是那么菜的话还 OK， 但是如果太多问题的话，我们能够帮的部分是很 limited 的。
是，
所以就觉得我们要提早在宝宝来之前，就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先跟妈妈聊，然后让妈妈知道讲说她需要怎么样的一些知识工具，前面的路大概是怎么样的，先让他有个概念，所以就算他万一掉进坑里面，他也有那个力量去爬起来。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那其实刚才你有提到嘛，就是面对一些可能对于母乳喂养啊有存在一些误解甚至是迷思的一些人，比方说了，我就有看到就是他们有提到说母乳六个月后呢就会失去营养，还有就是说喂母乳的妈妈又很累又很痛又麻烦，或者是喂就是喝母乳的宝宝又很容易饿等等的。那你会怎么样和他们沟通去尝试改变他们的想法或者是观念呢？
我一个一个来好了。所以你刚才第一个是讲说宝宝
母乳六个月后会失去营养，
这个部分呢不正确。应该讲说母乳不管你母乳多久或者是宝宝多大，你的母乳永远都有营养，而且它还有那个保护作用。因为母乳呢它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是 nutrition part， 另外一个是 non-nutritive part， 就是你的荷尔蒙啊，你的抗体啊，甚至酶。刚才你有提到讲说喝母乳的宝宝容易饿嘛，
对，
因为我们的母乳里面 有那个消化的酶，
对 enzyme
enzyme、对，因为他知道宝宝的那个 digestive system 还很新啊，还很 immature， 所以他就帮你把所有的东西切得小小小小了，所以方便宝宝的吸收，有作用的。
嗯，
刚才倒回来讲说六个月后是不是母乳没有营养，并不是的。那我想提到的一点就是讲说，看了我们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宝宝，他会在这个阶段开始长牙，那宝宝呢，他到三岁的时候，他20颗的乳牙就已经长齐了。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六个月到三岁这个阶段，它是宝宝吃固体食物的一个时间，同时它是培养一个良好饮食习惯的一个时间段。对对对，很重要的，并不是因为母乳没有营养，而是我们人类成长的一个过程。你可以 imagine 啊，如果没有这个阶段的话，我们今天的对话可能是，哎 ，Elena， 等一下我们吃什么？
对，
回去喝奶。你可以 imagine 吗？就是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成长的阶段，
成长的过程、
对对对，
那再来呢，就是喂母乳的妈妈可能会很累很痛又麻烦，这件事情可能妈妈们都带着这种迷思，所以就不想要尝试用母乳喂养这件事情。
因为你把东西复杂化了。我的第一胎因为知识不够，我也觉得很累，当时候我又轻微我又绑，所以非常的累，就觉得我怎么好像还没休息，然后又要再起来绑奶，又要起来喂孩子了。但是第二胎的时候因为有知识了，我就直接轻微。所以其实你简单做，你要知道那个怎么维持你的奶量，你要知道那个原理的话，你直接轻微是最方便的，即便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轻微。所以你简单做，不要想说一开始在坐月就在绑奶，你就把东西复杂化了。
那如果喂母乳的宝宝，刚才你也是有说嘛，就是比较容易饿等等的、那基本上你都会通过一个一个小小细节去跟他们解释，然后去改变他们的想法，是吗？
看他们当下跟我分享的东西，他的最大的卡点是什么？要先解决大的卡点，然后才来针对小卡点。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对于新手妈妈来说呢，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比方说，就是像孩子啊，他们会抗拒喝母乳嘛，或者妈妈本身他们的这个乳汁分泌不足等等，你会有哪一些的建议可以分享给他们吗？
这些都要看个案。因为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孩子，他抗拒
不喝母乳，
对对 对，要看是什么原因。就你要了解他整个从生产过后的整个故事，就比如说是不是妈妈常常逼，就是 force feeding， 所以宝宝会联系讲说 breast is not a safe place， 这也是一个可能。还是因为你给的那个、母乳是冷冻过的，可能那个味道比较重，他不要。还是在一个成长的阶段，大概4到6个月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对周围比较感兴趣，所以他们就比较 not interested in feeding，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要看宝宝多大，然后之前发生些什么故事，我们都要了解，所以我们不能够给你一个通用的答
案。
对对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很重要，当你遇到问题并不是你放弃的时候，我觉得人生都是这样啊，不是放弃的时候，是他在提醒你，你要换个方式去找资源吧。
就是去找答案了、
对对对，你不需要一个人走的，你可以就是 engage 一个 breastfeeding counselor，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最重要还是要找到根源的问题在哪里吧，
对，
才能够真正去解决。
对，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那你认为说现在当前社会呢，对于母乳喂养的这个重视程度怎么样？
5年前的重视程度还不在。我觉得
现在呢，
现在有好很多。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你会看到各大商场他们开始有那些 nursing room， 古今也有了，以前是没有的，5年前还没有，我都要自己带一个哺乳巾。但是现在有一个场合了，然后甚至是你可以看到医院啊，陆陆续续的都有在办这个母乳的课。但是我觉得那个成长还是慢了一点，因为现在普遍上从1950年过后都是配方奶，这个影响比较大。到现在还是，现在妈妈遇到问题，他们也是容易的就选择配方奶了。有时候甚至你去听一些 talk， 虽然里面有讲到 breastfeeding 的好处，但是你在 registration 的时候呢，你就已经拿到一盒的配方奶粉了。所以你觉得那个给妈妈们的 message 是什么呢？就觉得如果你 breastfeeding 不行的话，没关系，有奶粉。我觉得是有点 contradicting 的这个 message。所以我觉得进步的脚步还不够快所以我们要着重在做于推广，是跟配方奶粉的一个拔河，我觉得
是那你觉得现在未来啦，就是对于这个母乳喂养的整个可能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发展，你怎么样去看待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推广的部分做好的话，我们是可以保护好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我之所以会做母乳推广是因为后来我发现到我们女性的身体非常的奇妙，就是你怀孕十个月我们就有胎盘又有脐带，脐带供养分嘛，还有那个氧气，然后身体知道你生宝宝生出来的时候它的那个lung它可以自己呼吸但是养分的部分呢它还是得靠妈妈。所以那时候在怀孕的第二期就16周过后身体就开始产生母乳了，这是其中一个迷思。很多人都认为母乳是产后过几天才有但其实不是，你怀孕的时候第二期过后就有了。所以 that's why 我们的乳房会变大，因为里面乳腺在增长，我们的乳晕会变黑，因为它要给宝宝看到宝宝这是你新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在这里。而且我们的乳晕会分泌一些物质是跟羊水一样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 body 是 you know, designed to breastfeed， 我们的身体很奇妙的，是完全可以胜任哺育下一代的工作，所以不要怀疑自己。
是，那可以稍微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母乳喂养的好处吗？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把焦点放在宝宝，那其实是对妈妈也有好处的哦。我先从宝宝开始了。降低你的 ear infection， 你母乳喂养的时候可以降低那个耳朵
受到感染的几率。
对对对对对对，包括呼吸道感染啊，肺部感染啊，降低你的 asthma 的 rate， allergy， 甚至你 diabetes 都是有的，都可以降低。但是对妈妈呢也是有保护作用哦，就是降低那个乳癌，降低它的风险还有那个卵巢癌的风险，包括那个糖尿病的风险也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呢，就是你有做你就可以降低这些风险。我觉得它就是等于是大自然界给妈妈们的一个 reward。
那其实今天呢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个访问啊，让大家或者是新手妈妈们呢更加了解说现在母乳喂养呢真的是很重要，
对，
不单单只是给孩子给对自己我们身为女性来说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遇到一些问题那肯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你解答的。那当然我也是会建议你可以去找专业的可能医生中医师甚至是这种母乳喂养的推广者像是命一样就是他们会帮助你找出你这个根源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它不要认为说母乳喂养我遇到困难了之后我就马上放弃掉。
对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明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